今天抱歉，稍微有一点点晚。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能够在今天上午把我们这一班你所爱的儿女召聚在你的面前，一同能够来学习以父所书。主啊，我们不单是来去明白理解其中的一些教义，更是从主的话语得到生命的益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被坚固在主话语的磐石上。所以我们也祈求你能够让我们在学习领受当中，能够逐渐的明白主你的旨意，不单是对2000多年的教会，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谢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我们开始来学习以弗所书。那想好，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就是我们从今天一直到12月，我们这几个月呢都会一直连着学习以弗所书的一个时间进度。那我们最后一次呢是在最后一次学习是在14号。那我们在21号呢，最后有一个就是不再去学习，而是说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最后的感想的分析见证，还有就是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始的是第一堂课，就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福气。那当然我们在之前呢，对这个是我们整卷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以弗所书，你说它整卷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或者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相信这句话应该是说，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生命与生活，那这是非常精简的一句话。我们是涵盖了大概两个部分，就是说以弗所书在1到3章里面，它阐明了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主要就是帮助我们，不管是与神也好，还是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丰盛的生命当中能够合而为一，并且能够活出丰盛的生活。那整个的以弗所书，就是我们总的来说，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生命与生活。那我们经过我们几次的分，经过我们整个从9月份一直到12月份的分享，我们的核心都会集中在这个里面。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开始讲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1到第14节。那第1章第1到第14节呢？我们看哈它的分段，我们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去怎么样的进行去划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说以弗所书有一个特色，或者说它的特点，就是保罗已经替我们分好了，就是你在这一卷书里面，当你去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分段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分段呢，几乎就是没有挑剔的了，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划分，而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他的划分是非常明显的啊。这是我们有这4个部分。那我们每一个课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让大家一开始就能够抓住说，这一段经文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森林里面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看清楚整个局面。那以弗所书第1章第1到第14节的整个核心内容，用一句话来去概括的话，那可以说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蒙天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并且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福气，使神的荣耀被彰显啊！就是你说，为什么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福气呢？他最后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他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的一个核心，看到的一个 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思想是没有变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这段，请我来1:7。奉神使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愿恩惠平安从神人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谢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首先提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什么是奉神旨意呢？保罗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说我是奉神旨意来的呢？这个是强调保罗他作为一个外邦使徒的权柄，就是保罗说我不是我把我自己差来的，我也不是因为我多年服侍的经验。我也并不是说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我可以命令你们讲话，不是，而是从天父差遣我来的。所以呢，他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呢，他做外邦人使徒的权柄是直接被主所差遣来的。第二，就是事工方面的差遣，就是他的服侍，他的身份是主的旨意，他的事工呢也是主的差遣。不是他自己一心情愿，不是说是当然并不是说他不甘愿啊，不是说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他自己来自于自己对整个这个教会的怀念，不单单是来自于他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情感的怀念，而更是从主来的那个差遣。所以呢，他说是奉神旨意。那奉神旨意写这封信给谁呢？啊，我们在这边看到啊，他是写居住在以弗所的。当然，在这里呢，有我们一开始呢，首先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的人其实对整个以弗所书是有一些的争论的，因为以弗所书在一些比较权威的早期的草本里面，它居然是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也就是说这一卷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在一些比较权威早期的抄本里面，就变得没有那么明确。有的人说这可能是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老底嘉教会呢，因为他们不冷不热，或者说因为一些内部的原因，导致最终这封信呢辗转到了以弗所教会。当然，这个是我们后人理解这卷书的一些猜测。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一卷书它和其他的书有一个不同，就是这卷书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到说里面的一些说你们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就很具体的这间教会发生了什么，那我们就很明确的知道说啊这个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但以弗所书里面似乎没有这种很细节的个案事件的发生，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就让以弗所书到底是写给谁的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个争论。啊，包括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早期的一个抄本，但是，从我们就是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哈，我们现在对于这卷书的确定，我们相信还是，这卷书我们从传统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说它是给以弗所众教会，它不是给某一个地区性的教会，它是给整个以弗所的众教会的啊。那再一个呢，他写信的目标很明确，他是写给圣徒的。啊，他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所以什么是圣徒？下面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忠于耶稣的人，不会因为罗马的政府的压迫，不会因为内在犹太人对他们信仰的挑战，他们就会气绝，就是他们依然忠于主，从来不改变的这一群人。所以写信是给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他书信的前面的问安的部分给他确立下来了。我们现在开始看正文了，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每一卷书信它有一个常规，就是在一开始它有一个问安，在结束有一个问安。这个通常就是我们在解释书信的时候通常会看到的一种书信的模式或者常规，那3节以后就开始是正文了。我们现在来读一下3到6节，1:7，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就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正文里面，属灵的福气啊，什么是属灵的福气？首先3到6节说是天父的，来自于天父的拣选和预定。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福气的来源很明确，这里说愿颂赞归于谁？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父神，就是福气的源头，一开始就明确了，我们所有的福气一定是来自于父神的。那我们第一反应呢，应该是去颂赞他，去称赞他，而并不是说啊，我们有这么多的福气，你看我们多么的自夸。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其实他们有一种优越感的，他们有一种就是觉得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啊，你们外邦人都是排斥在外的。所以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一直以来有那种民族优越感。但是保罗呢说，并不是来自于我们有多么优越，我们不用自夸，完全是来自于天父给我们的赐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颂赞的心。所以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当我们想到福气的话，你通常会想到什么？我们可以回应一下，想到福气，通常会想到什么？有儿有女，有财富，有健康啊，都很好，很好。对，这个是通常我们人之常情嘛，就是我们一想到福气，就是这些，很实际。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告诉我们的福气究竟是什么。那在圣经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福气。啊，不是关乎我们身体的，不是关乎我们既得的利益，而是天上的。什么是天上的呢？不是在这个物质的在天上啊，而是指属天的、属灵的、有永恒价值的福气。就是主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是远远大过我们所渴慕的。啊，就与我们通常所讲的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而且经文里面呢又说是各样的福气，就是讲到上帝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各样的，就他给我们的福气是太丰富了，是丰丰富富的，是丰富的福气，而且这个福气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不在其他任何的地方。它只被局限在了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只是在基督里面的。所有的福气，通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才成为现实的。所以，我们要得福气，就要通过基督这一条管道。所以，圣经里面的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赐下了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天上的各样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面是阿门的。好，那什么呢？经文里面的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所以这里首先讲到的是一个拣选啊。那他在经文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强调的啊，我们看到说这个拣选是发生在哪里呢？它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是强调了我们主的，就是他主权的这种永恒性，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好的事情之前，他的恩典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显出了说完全是不在于人的行为，而是在于他自己的主权，因为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人都不存在。更别谈我们到底是行善还是行恶，那在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主对我们的拣选跟我们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完全是在于他在 他的主权当中就决定了。而且经文里面的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拣选？他在哪里拣选？创立世界以前，那你说他拣选我们做什么呢？很简单，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说，主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些人呢？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圣洁，不是让我们去骄傲，觉得啊，我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没有被拣选，也不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排他性，像基督徒呢就容不得别人，不是，而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了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拣选啊，当然这个是最很重要的一句话。最后说，拣选不是最终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是说拣选就结束了，拣选是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可以说是我们往成圣过程的一个起点啊，这是拣选。那另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很多人就可能会一谈到预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敏感，我们觉得说啊，上帝是不是把什么事情都给已经决定好了？那我们还做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传福音也不需要了啊，反正都已经预定了。这个通常是我们的一些误解，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拣选，这种预定的概念呢，我们不是从神学里面所提炼出来的，并不是说是因为某历史教会历史当中某某人讲了预定，所以我们才讲，也不是要我们站队，我们到底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单向的预定还是双重预定，我们并不是要去让我们站队去有一个神学的争论。而是我们会发现，说预定的概念原来是属于圣经的真理，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很明确的讲说，他因爱我们的缘故，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首先，我们在这边把预定完全的集中在以弗所书的讨论当中，而且这个预定呢，并不是和我们，就是说，并不是上帝他自己。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植入的一个东西。首先，在圣经里面讲说了什么？是因爱我们的缘故，它并不是说强迫我们的，而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不是一种冷酷的命运的随机的选择啊，他就是选择了，不管怎么样，他都定了，你没有办法改变，不是这样的，而是出于他的爱，而且是按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这个就再一次强调了他的主权性，就是和我们的好坏没有关系，完全是基于他主权的决定，使我们怎么样呢？预定在经文里面讲到的说，他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要去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在谈到关于预定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是谈到了我们是蒙恩，我们是得救。所以呢，就是今天基督徒，得救是什么？得救是恩典。那你说不得救呢？不得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都是，这个发生火灾。在楼房在楼顶上，我们都要往下，因为火灾的缘故都要掉下来。在掉的过程当中，结果呢，有一些人就被接住了，那有一些的人呢就掉下去。就比如说像911事件，的确发生这种事情。那有的人就消防员就拯救了，有的人就没有救，就可能被烧死或者摔下来摔死了。那你说他上帝没有救我们，难道是上帝的错吗？不是。因为你就是人在自己的败坏、罪恶的堕落当中，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该死的、该沉沦的、该灭亡的。只是说从中间，上帝拣选了一些的人，就成为了恩典。所以，那一些犯罪、沉沦乃至灭亡的人，这是就是公义的一个审判，或者说一个注定的结局。但是说我们蒙恩是属的恩典，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预定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蒙主的恩典。当然，关于很多神学性的一些争论，我们 以后有机会哈，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私下去讲。那在这边，我们就集中在以父所书的讨论当中。我们看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天父的拣选和预定，然后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它有一个转变了。第七节呢，他说是借着爱子的血，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天父的拣选，他马上转到，就是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个属灵的福气就是什么？圣子的救赎，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自己。我们再继续，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是随其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救赎的含义。那救赎，它就是买赎回来的意思，它就是指支付赎价，把奴隶从市场上买回来。比如说，像在保罗时代，他们当时是有奴隶制的，啊，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他们是非常容易理解这个概念的，就是将奴隶从市场上买赎回来，使他得到了自由。那我们这边也讲了。这个就强烈的暗示了说，我们原本是属于罪的奴仆，在罗马书同样也讲了这个概念。我们原本是被奴役的，被什么奴役？被罪所奴役，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基督耶稣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了啊！借着什么买赎的？借着爱子的血，就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借着他牺牲的代赎性的死亡，然后把我们买赎回来了。那这个赎价呢？我们这边也讲了，不是金银，而是神儿子宝贵的生命啊！这个也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得救蒙恩，不是我们自己行为赚取的，而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而且经文里面继续又说，让我们的过犯也得到赦免，就是不单我们，就是藉着爱子的血使做什么呢？使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就是这是救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救赎的一个目标。就是救赦是为了什么？就使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所以圣经里面呢，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了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应该是第21节的经文，他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到来，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你说为什么他要去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呢？啊，经文里面也很明确的讲了，他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恩典。为什么他要借着爱子的血？为我们牺牲呢？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呢？因为他有丰盛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得救呢，完全是出于神测不透的丰富，而不是我们付得起什么。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我们再来看第九到第十节，第九到第十节的经文里面呢，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那这里呢，特别我们讲一下，就是旨意的奥秘。旨意的奥秘呢，在旧约当中它是被隐藏的，在新约当中就借着耶稣基督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讲说，旧约呢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旧约呢是指向性的，到了新约呢全部向我们展开了，全部成为了透明的。 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借着爱子的血为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在基督里面得蒙救赎啊，使我们能够非常的清楚，因为上帝的救赎完全的实现了啊，叫我们能够知道说他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就是不明白的啊，就是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并不是让我们稀里糊涂的啊，并不是让我们去揣摩，并不是让我们去好像在一个神秘主义里面，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主呢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的原显明在了圣经当中，所以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去觉得哇深不可测，让人觉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明白，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啊，如果上帝他。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理解他自己的话，那他不用启示圣经，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知道。他启示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经文里面的说叫我们知道啊，就是说他要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你说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就很清楚了。这个本身是恩典，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要不明白，不是不知道。而是主借着圣经的话，让我们去理解他的旨意，让我们去理解他的心意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可以说，这个经文呢，是整个就是天父在宇宙计划里面的一个很终极性的目标，就是。是整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宏大的一节经文，因为他在这边讲到说什么呢？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首先这里他是说日期满足的时候，你说是日期满足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这边写了，是指神所定的时间完全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一些。都是在一个进程当中啊，包括今天的天国有没有来到？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等到日期满足，也可以说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啊，历史终结的时候，他所定的时间完全成熟的时候，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同归于一呢？它是一个就是汇总在一起。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普救论的概念。什么意思？就他不是说，所有的人啊，等一下那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得救，所有的人都要被带到主那里去。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这边解释了，而是说，因为罪而破碎、混乱的整个世界都要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恢复秩序，并且所有的啊万有。一切所有的都要伏在基督的权下，包括不信的，那个时候都要看到说，原来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上帝，承认他是至高的主啊！所以同归于一，这个也让我们能够说，将我们个人的救赎，就是你会发现说，他在这边放在了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恢宏的舞台上，让我们知道说，得救不仅是为了上天堂，而是我们是参与了。神恢复万有的计划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宏大的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呢，它是从一个整个宇宙性的概念，让我们能够来去看神奥秘的旨意。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在11到12节，就是圣子的救赎，他继续讲啊，他再继续把这个概念通过11节的经文，再一次的讲去衍生出来一个什么呢？基业的概念。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啊，这里那个点把它去掉，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我们查一下，我们发现说这里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我们是神所得的产业啊，我们在这边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说 它是我们为它宝贵的产业和珍宝，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得了神所赐的基业。当然，我们按着这些经文的字义的话，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就是说第一种的，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产业，就是在这边呢可以说救赎啊，他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救赎继续的一个衍生就是什么呢？使我们成了他的产业，使我们完全的归属于基督了。那我们归属于基督来做什么呢？我们归属于基督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就是最后的经文里面所讲的，在12节的经文里面所看到，这边没有列出来。在12节的经文里面呢。他这边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啊，就是说，使我们得基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去彰显他的荣耀。等一下，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第13到第14节，那这个最后的属灵福气。就是我们看到前面讲到了，天父的拣选、预定、圣子的救赎，然后到第13节的经文里面呢，就开始讲到了圣灵为印记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以弗所书的整个前面这段经文，把三一神的概念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说，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当然，这个神学性的词汇呢，它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产生出来的。圣经里面并没有三位一体这个神学词，但是整个这个教义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你比如像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1到第14节的经文很清楚的啊，它前面讲到了天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然后讲到圣灵为印，继续讲到圣灵的概念。在这边，我们再读一下13到1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讲一下啊，就是说印记，印记呢是在信的人身上，如果不信就没有。所以这里的经文里面呢说，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那你就受了印记。所以印记是给信的人。这里呢讲到说，就受了圣灵的印记，是指说我们。在信耶稣基督的时刻，就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并不是一个好像说，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等一下过一段时间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在信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就是一个即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经文里面呢所讲的，说受了圣灵，而且是说所应许的啊，应许呢这里呢就的解释就是说，从新旧约的角度我们来理解哈，就是在旧约当中，像比如说约珥书啊、以西结书啊，都提到了啊圣灵的到来，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性的、应许性的，到了新约呢就成为了一个实现，而且在圣灵还没有工作之前。就是说，这圣灵完全的降临之前，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工作的时候，也给了门徒和教会有这样的应许。比如说，像在约翰福音，还有在使徒行传。好，我们就来读一下使徒行传。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经文。好了，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经文，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第4到第5节，我看一下哈。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个是一个应许。 那等到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来到，圣灵就降临下来。所以圣灵的降临是神应许的实现。所以这里为什么在讲到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下来，继续把救赎的工作来实现在人的心中。所以人怎么信，是圣灵在人心中的感动。那印记呢？这里从历史的角度、历史背景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古希腊、罗马的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印记呢通常会被用在三个方面哈。首先，他们会用在所有权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比如说，主人如果他有属于他的畜生啊，有他的一些器皿啊、陶器啊，那他特别呢要给他做个标记，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印章印在那个他所拥有的那个物件上面，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啊，知道这个是谁谁谁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像古代很多的一些瓷器啊，留下来的一些东西，那你看这个下面，它可能通常会有那个印章是，是这个是什么年间的啊？那个就是它表示它的一个所有权。那在这边讲到说圣灵印记，我们就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财产，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它是表达这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它是表达一种什么呢？安全性，就是说。在古代，文件也好，货物也好，一旦被封上了那个印记，就表示说它这个是完整性的，完全受到保护的，你是不可以去破坏的啊。就比如说，但以理啊，被丢在狮子坑里面，那当时恨他的那些人呢，就特别像那个国王就要来那个封条，把它封起来，就表示说。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救他，这个是贴上封条的。这个封条，这个印记是表示他的啊，就是受到了国王命令的保护的啊，它是指这个概念。那在这边讲到印记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圣灵是我们属天的一个保障，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救恩会失去，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成为我们的保障，圣灵。当我们犯罪、软弱、得罪主的时候，圣灵会替我们担忧，但是我们不用担心说圣灵会离开我们，不会，因为圣灵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了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和得救的印证，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啊。再一个就是说，印记呢，它成为了一个认证啊，就我们这边，比如说像艺术家的。啊，这个通常他写，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啊？他写一幅画啊，或者写几个字啊，他都会特别对盖章或者写啊，那边有是吧？后面就有啊，他要署名，就表示说这个是他的啊，这个就表示他是经过了认证，这个笔迹的确是他的，而且真实无伪。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印记，就表示说我们就是属于神，我们信仰真实无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就是圣灵。好，这个是我们对印证的一些解释。那经文里面呢，也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除了13节，我们看在14节继续的在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词实际上呢是一个商业的词汇，也就是说，通常在商业当中才会用到的。那在圣经里面，保罗把它用作啊，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他是其实是特别讲到了说，是圣灵啊，就是说神既然已经付了圣灵，付了定金。它其实就是借着这个概念来去表示说，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就必定会兑现他的承诺，将基业完全的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凭据呢，它在就是说，它在法律上面呢，它成为一个保证啊，而且呢，就是说，它成为了一个好像一个首付款一样，成为了一个抵押品一样，就是抵押在那边，它一定是受到了保护的，就是你不可以动的。 那圣灵同样，他在这边讲的说，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表示说，圣灵已经在基督没有来临之前，在上帝拯救我们之前，他是我们的一个保障，他是我们的一个保证啊，就是圣灵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承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救恩在圣灵的内住中。是完全绝对稳妥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今天信，等一下我们软弱又不信了啊！我们救恩的保障不是由我们自由意志决定的，我们救恩的保障是由圣灵的内助所决定的。然后呢，继续接着讲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这一节经文呢，它是指向未来的，就是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啊，身体得赎，啊，这个是最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圣经里面其实不单单谈到了，就是我们的灵魂的得救，而且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呢，也有这种身体最终得赎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个是我们很多是一些未知的，但是在。经文在一些经文里面啊，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确是谈到了这个信息，就是未来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具体是怎么样的，可能圣经没有具体的去讲，那我们就很难去理解。那身体得赎呢，是一个最终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再把接下去的这几节经把这几个词解释了哈，他说神之名。啊，就是完全是可以理解说，我们这些作为神产业的人被完全的赎出来啊，也可以理解说是神为自己所取得的产业被完全的赎出来啊。总之，这一节经文里面在讲到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知道的是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的经文里面呢，你会发现说，它里面有几个小字，就是原文做什么产业。就是特别提到说，我们好像产业一样啊，这个是被赎的，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神学思想上的一些总结啊。首先，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以弗所书第1章第1到第14节的经文里面，三一神的救恩论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很明确被提出来的。啊，就是圣父在永恒中来策划救恩，然后圣子呢就在历史当中成全了救恩，那圣灵呢就把这个救恩继续的印在人的心生命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三一神在救恩当中的工作，他们是同尊同荣同工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它重复出现的一个句子，就是在基督里面，表示说基督徒一切的福气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成为阿门的。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了一个基督论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定是在基督里面。最后，他讲到的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三段经文里面啊，就是不管是在讲。天父的拣选，还是圣子的救赎，还是圣灵的印记。最后呢，你会发现说，它有这个，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段落啊，它都有这些，它都有这个概念。比如说，第一段呢是在第1章的第6节，说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谈到爱子的时候呢，在第12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然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14节又说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呢，三次重要的节点，三次保罗都提到了说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也就是说，是保罗特别的刻意的把它放进来的，也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他的目标，你说，是他为什么要赐福分给我们？为什么要把属天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为什么他要拣选我们？为什么要救赎我们？为什么圣灵印记要印在我们生命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清楚的目标，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使上帝得到荣耀。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以他为乐，就是从这里的经文来的。所以呢，这里的神学思想呢，也可以是我们就是整个信仰实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就是为了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几个实际的应用。那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了他给我们的福气啊，让我们也想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真正去数算的话啊，我们回想一下主的恩典啊，我们真的是数不完的。那主的恩典呢，不单单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单单是我们现实的啊，就是说，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工作的顺利啊，身体的健康等等，让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更是要跟这一段经文，更是要让我们为天父对我们的拣选。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恩以及圣灵的内助，我们要日日的感恩，因为这一切更是大过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所有的恩惠。第二，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行事为人，甚至于我们的服饰，我们常常要自我检讨：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荣耀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论述啊，天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每一段后面哈，你这每一段后面他都讲这个概念，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一句话，这一个概念，他重复了三次，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这段经文呢，所以我们讲嘛，说这段经文它的整个的。这种结构啊是很清楚的，是不用我们再去，花很多的时间再去琢磨的。就是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了这要讲的信息。好，那个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堂课里面所讲的信息啊。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加了一些，比如说中心思想啊，神学思想啊这些，就是我们带主日学的老师们啊，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未来的课程当中，把这些放进去。那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些课，那下一次呢，15到23节还是由我来去带。那后面呢，就我们都已经排好了，也感谢主能够让我们这一次弟兄姊妹都能够一起的来去把我们的时间摆上，然后细心的去准备以弗所书的整个学习的课程，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好好的去准备，我们也认认真真的去参与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得着。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就给大家我们可以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实际的。或者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线上的弟兄姊妹或者线下的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什么我们漏掉的，大家也可以进行补充。
我刚刚想到一个啊，刚刚有个 slide 里面讲到圣灵的印记是它的凭据，用在商业上面的话，这个凭据，我就想到，对我来讲就像一个 receipt 收据。如果说你买了什么东西，神啊，因为是为我们送上宝血，那圣灵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一个收据。如果说撒旦来控告我们说圣灵不在你身上，圣灵没有跟你说运行在你身上，也没有那个应许，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凭据拿出来。
对，主的话就是我们
对，就说圣灵死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已经给我付出来了，我有这个收据，就是圣灵。所以用那个来解释的话。对我来讲还是非常清楚。呀，从前讲一个 mark，一个印记，它就好像是盖个章、盖个 mark，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如果说是一个用的，你刚刚上面就想说是一个凭据的话，一个证明，很清楚。
对，其实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人就问过说啊，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啊，问说是你怎么确定你是得救的呢？啊，那有的人说，因为我信了呀，啊，那你是，关键是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信呢？ 啊，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讲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为凭据，所以呢，我们的信是源于主的话语，在主的话语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内住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证。所以你说我们怎么
那个我想啊，我那个牧师被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重点都说出来了。但有两点，也许是一般神学都没有太提到，而是我自己感觉到的，也许分享一下，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一点就是父神的拣选跟预定，不是拣选某个人，而是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去进入耶稣基督，啊，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包括所有的救赎，那个方法。而不是这个人，我是有这个认知，我觉得这样就解释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啊。那神学上对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处，一直没把它解决的啊。那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方法，你要不要专注这个方法？你是相信主就得到拯救，是你自由意志的拣选；不相信就得不到。就好像刚刚说那个例子，楼上发火灾了。你要不要救命？那里边救生梯，你要不要上去？你不自己拣选不上去，你得不到；你拣选上去，你就得到了。我想这个可以，我想也许这个是一个好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当然这个一直像加尔文那些哈，他们都没有，我觉得没有想到这一点，是方法不是个人。那第二点，我想补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复兴是神的灵得到荣耀，是神得到荣耀呢？啊，因为这两个相关的，一方面是神得荣耀，我们一切所做的，也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复兴，这两个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当初神造人就是要这样做，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没有得到成就，所以神没有得到，现在得到。我们得到这些拯救，得到天上属灵福气，这双重的，一是我们得到福气，另外一点神得到荣耀，因为神的旨意成就了，撒旦蒙羞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哈，
很好，
给大家就是分享。
很好，谢谢金伯伯的分享。
我自己也是觉得，因为我在读以弗所书，人家都说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是拣选，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拣选并不是说个人，就是说他是。就说等于，主耶稣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可是也得这个人有罪罪，也有因为人有自由，也要选相信不相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圣经呢，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唱那个诗歌，就说有一件礼物，如果你真是相信预定是个人的话，那个歌是有，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说不能唱的，因为。其实这个礼物是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要有救，可是你给你的人，你有没有打开用？比如说你不愿意保佑我怎么样啊？这个事，